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我们要所要查考，继续来查考腓利门书，主，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啊，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如何来面对已经犯错的、已经悔改的基督徒。我们也来学习啊，你保罗的心肠，也从他的心肠来中来体会天父你在天上赦免我们的心肠。谢谢你一直都扶助我们，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愿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话语啊，把你的慈爱、把你的宽容都浇灌在我们心里面。Amen.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阿门。讲到今天这一讲的话，一开始我们就说保罗写了四封书信，神学家把它叫做狱中书信。确实这四封信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在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已经讲完两卷书了，一卷是腓利比书，一卷是腓利门书。那另外两卷书呢，其实和腓利比、腓利门呢多少有一些的关联的。那我这里面总结四个主题啊，他们这样说，把这四封信叫做监狱书信呢，其实是有道理的，不是简单的说因为都是在监狱写的所以叫监狱书信，不是，而是他们这四封书信里面呢，它包含了四个主题，这四个主题呢非常的有趣。好，我们先看一下。那哥罗西书里面呢，它就讲到了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头呢？他讲到基督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头。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跟随很多的价值观嘛，可是我们跟随的价值观呢，是不是最好的呢？哎，这个不一定。那最近我就碰到一些慕道友啊，他们也是在跟我讨论一些问题啊。当然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一定要信基督教呢？我可以信佛教啊，我可以信科学呀，我可以信中国以前的那个传统道德呀，不也挺好的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人这样问的话是很自然的。可是在哥罗西书信里面，他就提到说，他说耶稣啊、基督啊，他不仅是一个标准，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标准啊。这是哥罗西书里面要表达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不用太细讲哥罗西书里面详细的内容啊。其实你看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道理，对不对？有很多很好的道理，听起来也都不错，特别是像中东地区的时候，他们小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听过叫伊索寓言啊，讲过很多这样的寓言故事。那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些故事都是在告诉人一个做人的道理。那跟随他有什么不好呢？你会发现呢，这些道理都很好，可是这些道理呢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它只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很好，过得很不错，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点，就像孔子那样，就像老子那样受人尊重，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就是不能解决人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说基督是理想的头，不是因为他讲的道理很好。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理，中国有很多道理，别的国家有很多道理，当你把这些道理比较的时候， 你很难分得出来，都不错，都是让人做好事，可是道理不等于真理，而真理往往看起来呢又不太合道理。所以当基督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讲，别人听了以后呢挺好的，但是听了又不舒服。这是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啊，它不仅是给你提一个高的标准呢，它还有一个提醒你和让你光照悔改的，让你发现自己不好。所以基督是理想的头，不仅是说天国的道理是那样的好，好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完全把你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所以基督是理想的头。等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讲的是教会，他讲教会的时候呢也把基督是头拿进来，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同时 又引申到领袖和同工的关系，特别是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啊。那丈夫就是家里的头啊，是妻子的头，而妻子是家里的家庭的身体，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所以他又提出一个标准，说基督是最理想的头，既然基督是最理想的头，那他下面的身体呢也应该是最理想的身体啊。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就讲说教会是理想的身体，这个理想的身体是什么样呢？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而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就 继续引申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命，而教会应当顺服基督。而再往下引申的话，那在一个教会里面呢，那牧长教会的领袖就代表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会众就要顺服领袖。这样一层一层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很像现代的这个非常成功的企业管理，一层一层这样下来哈，丝毫不乱的。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教会是教会，教会跟职场是有区别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如果你做到一个，你看很多那个大的教会管理啊，包括那些企业管理，凡是那些比较成功的企业，你就会发现它那一层一层那个互相负责那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不仅自己对自己的那一部分负责，还兼顾周边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教会要顺服基督，就是职员也要顺服上司的带领，而上司呢也要好好的爱下面的下属，好好的带领他们，而且要为他们舍命。一个公司一出现问题的时候，谁来承担责任呢？当然是 CEO 承担责任，要下台他先下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结构你发现摆好以后，其实跟圣经是非常吻合的。对，好，那讲完了教会的头是基督，是理想的头，而教会是理想的身体。那身体里面呢，就是腓立比书了。腓立比书在讲说，在说在教会的里面呢，什么是理想的基督徒呢？哎，腓立比的教会就是理想的基督徒。所以你从我们已经学过腓立比书，你看到保罗和腓立比信徒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哈，真的就是一个理想的会友顺服一个理想的领袖。那讲完了上下关系以后呢，就像今天我们拿的这个十字架一样哈，讲完了上下的关系以后呢，要讲这个横面的关系了哈。横面的关系在哪里呢？就在腓立门书里面。腓立门书里面就说，理想的会友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理想的会友关系不是说你好我好，啊大家都好，这太简单了。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大家都喜欢，这没有问题啊。那出现问题的时候，到底会不会继续好呢？啊，这个就是看个人的，跟上帝的关系如何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你这个关系一定好。所以在腓立门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还有腓立门、还有阿尼西莫这三个人之间，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三角形的关系啊。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哈，在这里灵异结晶一下啊，这个三角形呢是整个物体结构里面是最稳固的，两方面的好不见得真的会一定会好永远好下去，不会的。人之间如果不出问题的话，那耶稣不需要来了。对，耶稣之所以要介入的话，就是因为这两边不够，一定要再加一个啊。那保罗、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他们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关系，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就构建他们这个坚实的这个美好的关系的基础啊。所以今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啊这些已经犯错而且已经悔改的基督徒了。我们先明确一个前提哈，真的他犯错了而且他真的悔改了，有的人犯了错以后呢不见得悔改的很彻底，这个我们今天先不讲，我们先讲真的已经悔改的基督徒了。那对于一个已经真正悔改的基督徒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些周围的会友应当怎样对待他呢？我们从保罗的原则来看一下。你看那腓立门书啊，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哈，他只说他以前对你没有益处，在第十一节里面他说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这样一句话就把阿尼西莫之前的过错一笔带过了。阿尼西莫到底犯了什么错呢？整本圣经里是找不出来的，但是很明显是阿尼西莫错了，阿尼西莫错了，所以保罗在替他求情，求情。所以第一条就是保罗的做事的一个特点，他不提旧事了，不提旧事了。我们经常在看到那个牧师在给这些会众受那个施洗的时候怎么讲，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啊。不仅是说这个人的旧事已过，在我们看来他的那个旧事啊真的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真的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想哎呦 他其实现在不错了，但是常常想起他以前不好的样子的时候，你会轻看他，你会从心里面轻看他。如果他在一件事情上跌倒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其实保罗也犯过这个错误的，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马可先跟随保罗出去宣教，后来离开了。离开以后，第二次又宣教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不带他，不带他。”为什么？又担心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再去了以后又犯了，他又走了，那怎么办？对，保罗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的。那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原谅之前得罪过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或者说他没有得罪我，但是我看到他得罪另外一个人了，这些事情都知道。那你怎么面对这个施害者和这个受害者呢？你心里肯定会有一些分别的，他以前是受伤害的，所以多关心他一点。而这个人呢，他以前是做过一些这样的事的，所以就多多的关爱他一点啊，也是提防他一点啊。人会不由自主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保罗说的是这样的，他说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对你我都有益处。一笔把就这一句话把阿尼西莫之前犯的过错一笔勾销了。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是说那个故意偏袒他，不是。而保罗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不仅不要再提了，心里都不要想。他既然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要看他也像新造的人。在旧约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那撒旦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啊，圣经上这样讲说，这约书亚穿着一个破烂的衣服站在上帝的面前啊，然后撒旦就控告他，约书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上帝也承认说这个人确实犯了，这个大祭司确实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他带领他的子民拜偶像，包括这些祭司当中都有一些不洁的事情发生，甚至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哎，撒旦的指控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很奇怪，上帝呢让天使拿一件华美的袍子遮住他这个破烂的衣裳，戴上冠冕，然后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哎，你看，这个是从火中抢出来的柴吗？这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柴啊扔在火里面，当然是要被烧掉的嘛。但是上帝愿意把它抢出来，再重新把它放在一个上帝认为合适的位置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冠冕啊，这样的一个作为啊，让撒旦闭口无言。他是犯错了，但是我愿意拯救他，而且我愿意悦纳他。过去的事情就被那个华美的袍子遮盖住，戴上冠冕都一笔勾销了。就好像耶稣基督，当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一眼看去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我们这个罪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哦，原来这个代价已经付了，好，当庭释放，无罪开释。”这就是我们最后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一个光景。而那些没有耶稣宝血遮盖的人呢，他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就穿着破烂的衣裳，罪人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保罗说啊，不提旧事，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他已经穿上了一个华美的衣服，他戴上了冠冕，他以后呢不会再走回以前的老路。谁会放到哪一个柴会放到火里烧过以后他自己愿意回去再被烧一烧呢？不会的，他一定会珍惜他现在的身份，努力做跟他身份相符合的这样的一个事。所以这是保罗的原则，他已经真正悔改了，他是重新得救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不要提，心里也不要纪念，因为上帝也不纪念。那第二个呢，是保罗呀，他说：“哎，我愿意替你偿还他。”你看第十八节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哦，保罗这句话讲得很伟大。千万不要以为说保罗说：“哦，我保罗很有钱啊。”或者说保罗说：“哎，那个腓利门呢？那个我是使徒啊，我这样他欠的什么事都归在我的账上好了啊。”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啊，他们有什么过犯，我都替他承担了；他有什么过错，他应当受的刑罚，我都替他受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保罗的第二点啊，他共同面对这个困境，保罗愿意替阿尼西莫偿还一切，不仅是财务上的亏欠，包括彼此之间关系上的一些亏欠， 保罗说，你这些事情都算在我身上好了，但是你必须要接纳他，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把阿尼西莫当成跟他一样的位子上的人，站在腓力门的面前说，你收纳我，你就要收纳他，因为他跟我一样。这是保罗在帮助阿尼西莫来面对困境的一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指引别人说，哎，你当怎么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呢？你当怎么样度过现在的难关呢？讲了很多哈，保罗就一句话，他亏欠你，我们来一起偿还好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起来面对，我跟你一起来面对这个困境，我跟你一起来走过这一段艰难的过程。而且后面又说，他说我必偿还哈，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哈。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观点的。再往下呢，你光讲这样的话呢，人家只是说，哦，保罗你真好啊，保罗你真是愿意替他来赎这个罪，来还这个债啊。但是这个人呢，到底怎么样呢？保罗进一步来告诉他，他说，他们的关系啊，已经是亲爱的弟兄了。他已经是亲爱的弟兄了啊。他说，就是为我在第十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莫。所生的儿子啊，所以你知道，你要是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保罗在称呼提摩太和提多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真儿子，我的真儿子提摩太啊，做我真儿子的提多。那当然保罗没有儿子了，保罗没有结过婚了，保罗一直是独身的。他说这个真儿子是说，他完全承受了、承接了那纯正的信仰，所以叫真儿子。那既然如此的话呢，是保罗对腓力门呢，就为阿尼西莫做见证。他说他是亲爱的弟兄啊，他是亲爱的弟兄。还记得以前我们讲的时候，讲到那个保罗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个希腊词嘛，叫做 agapetos 啊，亲爱的弟兄 agapetos 啊，在舍己的爱里面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是第三点啊。再往下呢，保罗也继续来提醒他说。他说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如今对你我更有益处。那上一堂课我们讨论过哈，这阿尼西莫就因为这个保罗和腓力门的接纳的这个爱心呢，他最后居然变成以弗所教会的主教。当然圣经里没有明写，但是你翻一些初代教会的那些教父所写的文献的时候，专门提到了一个有益处的人哈。这有益处的人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是指向阿尼西莫哈，一个奴隶。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爱心，他从失败当中重新站起来，啊，重新站起来，最后变成一个有益的人，甚至成为教会的初代教会的一个教父，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看到这几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出保罗的基本上的原则了。对于一个得罪你的人，或者是得罪别人的人，犯了错的人，他真正的悔改了。我们作为普通的会友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要做到这四件事情啊。第一，不要提过去的事情，一字都不要提，因为那是过去的事情。对。第二呢，就跟他一起来面对他要度过的这个难关，因为他心里虽然悔改了，但是他在面对他之前亏欠的对象的时候呢，他心里会不会紧张呢？一定会紧张的。啊，我过去曾经得罪你哈，我现在见到你的面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有些话也不好意思讲。所以这需要保罗，需要我们那些周围的弟兄姊妹呢一起来帮助他，不仅要帮助他呢，而且还要信任他，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益的人，有益的人。那最后呢，那保罗还继续鼓励腓力门，他说啊，你不是勉强接受的，他当然知道腓力门不会勉强接受的，但是保罗这样讲只是提醒他说，我知道你真的接受他，不是勉强接受他，啊，所以保罗这封信写的是非常的中肯啊。那我们想一下了，我们想一下，其实你从教会历史上来看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还记得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两派发生很激烈的争执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初代教会逼迫的300年里面啊，有一些基督徒就殉道了，有一些主教也殉道了，但有一些人呢。真的背叛了， 他背叛了，他当时害怕，包括主教在内。可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从地下变为地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教会就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面对这些人呢？他在关键的时候他跌倒了，两派，第一派说我们应当接纳他，另外一派说确有此理，接纳他们就是否定那些已经殉道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接纳，两派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哪一派对呢？接纳那一派是对的。为什么呢？接纳那一派呢就举了彼得的例子，他说你看彼得那些，他包括耶稣那些门徒，一个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没有一个争，当时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争气的啊。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去找他们，如果按照你这个原则的话，他在信仰逼迫的关键时刻这些人全都跌倒了，那不要找他，那耶稣复活以后不需要找他们了，不需要找了。所以他也就那个时候就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上帝的恩典了。所以这些，所以这两派呢，最后还是这两派还是分裂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虽然他们坚持的立场都没有错，但是接纳那一派是对的，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接纳那一派呢，把那些已经跌倒的那些人又重新叫回教会来，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那多少年以后呢？逼迫是不是又来了？逼迫又来了，逼迫总是断断续续没停止的。那些重新站起来的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冲在最前面。他们再也不会犯以前的错误了，对，这是保罗，这是圣经的原则，总要给他机会哈。甚至耶稣讲的机会比这更多。耶稣说，如果一个弟兄得罪你，他又真心过来跟你道歉，你要怎么样呢？原谅他70个7次，对，总是要原谅，总是要原谅。所以这里面就看出上帝的心意了。在第15节的时候，上帝也是这样讲，上帝的心意是这样的，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过程，他经过一个跌倒的过程呢，让他从里面站起来。其实保罗也是如此的嘛，所以保罗深知道这个原则，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说，我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了，不是他自己刚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软弱，服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那个爱他那个力量让他从心里面重新站起来啊，这个力量是最重要的。那彼得也是如此了，那彼得他否认耶稣之后，他觉得他没有脸再去做门徒了。耶稣找他两次，第一次他耶稣刚复活的时候，第一次复活刚复活的时候，他先给显现给彼得看了，但是彼得呢还是躲到一边去了。于是耶稣又来找他，提醒他说：“哦，你不是打鱼的，你不要走回头路啊，你是牧养我的羊的人，你要来跟从我。”连续问了三个问题，就是让他把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虽然暂时离开我了，但是我不离开你啊。既然我不离开你，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还是来找他。所以彼得终于明白，明白以后他就脱去自己的那个亏欠，要不然他总记着这件事情，他以后服侍起来是不是很困难呢？很困难。如果他指责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说：“哎，你以前也离开耶稣跑了，你好意思讲我啊？”彼得明白这个道理啊，他真的，他不是简单的就是接受上帝给他的恩典啊，他是真的把心里这一段真的能胜过，他才能有勇气站出来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大概就很明白了，《腓立门书》里面讲了这几个重要的原则哈。那我们还是再来看几个经文吧，看几个经文哈。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的教会，他也只是通过上节课我们说到是谁过来给他报告，叫以巴弗，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他来找保罗的时候就把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景给他讲哈。他讲到腓立门哈，所以保罗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以巴弗这样的夸奖腓立门哈，保罗也知道啊，这个腓立门很厉害，很好，他开放自己的家庭，他一定不会，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去恶待奴隶的人，所以虽然是奴隶呢背叛他啊，但是他保罗看到他在教会的那些爱心那些见证，他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门徒啊，所以他在21节里面说，我深信你会顺服啊，也知道你所做的必超过我所说的，才写信给你。腓立门一定是做到了这一点， 要不然一个奴隶回到主人的身边，他终身为奴的话，他没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也不可能成为教会的主教。而这里面你也再一次看到保罗的这个心态啊，他说第九节说，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啊，他来找保罗，他把腓利门的事告诉给保罗，然后但是保罗呢，他居然写一封信给腓利门说，我来凭着爱心来求你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如果一个部门犯了错啊，一个部门里面的一个人犯了错，然后 CEO 直接写了一封信，发个 email 跟你说，说你要帮助这个人重新让他好好站起来啊。然后 CEO 们就说，我命令你从这站起来，我希望你从这站起来。而老板说，哎，我求你啊，你再好好帮他一次好不好？哇，这样的口气想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呢？那下面的员工对他会什么态度啊？不得了，这个老板真好，高高在上，但却没有任何的架子啊。为了下面一个犯了错的员工，他肯谦卑下来替他来求情啊，那谁会不接纳呢？一定会接纳他的。保罗这样的顺服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啊。所以这里面能看到一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当组长也好，在家里面照管家人也好，在公司里面带领一个团队也好，你看保罗这个态度就是告诉说，这个顺服的态度，这个顺服的态度，顺服的对象就是上帝自己。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最后一个问题啊，保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第一，没有永远的失败者；第二，也没有永远的成功者。我们看，在这段圣经的结尾啊，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安。在保罗被囚禁的时候呢，这个马可和路加还有迪马，那三个跟从他的人都在一起的。那这里把马可和迪马对比一下的话，你就会看出来啊。马可呢，在哥罗西书的4章10节的时候说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而在使徒行传里面呢，13章5节13节和15章里面提到说，马可呢跟随保罗出去宣教啊，还有离开啊。在15章里面说到说，那成为约翰的马可啊，就离开他们。可是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保罗特地跟提摩太写封信说，他说请你把那个马可带过来啊，因为他对我传道的事上有益处。所以马可在宣教里面他发生了一些问题，出了错误，但是后来呢，他却成为一个传道的帮助者。所以这从马可的身上就看到，这个没有永远的失败者。彼得也是这样，其实保罗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相反的话，迪马呢就又不一样了。迪马在哥罗西书4章14节里面也提到过他，我们看一下迪马是在那里是怎么讲的。我们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就在腓立比书的后面，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迪马呢就是保罗的同工了，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说，这个迪马呀就离弃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哎，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保罗真的是到了已经殉道的时候了，还不像是在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这他写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他已经觉得保罗说，哎，我可能要殉道了吧。但是后来他被暂时的释放了，他还出去看那些教会。等他再被抓回来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出问题了。迪 迪马一直在跟随保罗，跟他一起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那个时候都没有问题。可是等到保罗再被抓回来的时候，这迪马害怕了。他一开始都不害怕，但是后来害怕了。而那些门徒呢，跟保罗的反应呢，跟那个迪马的相比较呢，有点不一样。那些门徒一开始都害怕了，但是后来都不怕了。而迪马呢，一开始都不怕，后来反而怕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判断呢，一个人到底什么是他最关键、最软弱的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我们看那个现在世界上这些传道人呢，很多都很好啊，他一直都很好，他一直都有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都相信他没有问题。我想迪马刚刚一开始也都是这样，可是谁知道后来他居然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圣经上说他离弃我，他用到离弃这个词。而另外几个同工呢，他们是保罗打发他们去另外的地方去传道，而特地提到迪马。所以迪马呢，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争论说，哎，那到底迪马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的？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不是说迪马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的。就好像旧约一样，很多人在问说，哎，那扫罗王，大卫王之前的那个扫罗王，他到底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就这样争论。其实那几段经文讲的重点不是在这里，这段经文讲的是说，迪马一直在跟随保罗，一直都很好，他一直没有碰到他最软弱的那一部分。当他碰到的时候呢，他真的就站不起来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他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在里面支持他呢？这就很难讲了啊，这就很难讲。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圣经明明在说他离弃保罗就走了，所以他成为一个失败者。圣经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在撒母耳记，那以利大那个祭司以利的那两个儿子啊，夸张到一个地步，一开始他们是祭司的儿子，他们一定会承接他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可是他们居然在祭坛面前居然行淫乱的事情啊，撒母耳就取代他。所以圣经里把这两个不同的例子摆在我面前，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你没有在信仰的道路上没有永远的失败者，只要你敢面对失败的话，你就可以重新站起来。而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没有完全的成功者，如果你不敢面对自己的软弱的话，你就永远站不起来。 OK， 好，讲到这里的话啊，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面。来，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在圣经上所留下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跟随你我们需要学习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事情里面来更多体会你的心肠。主，我们该赞美你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请你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的内心。主，我们愿意做那个一开始有失败后来却成功的人，我们不愿意看到自己过去成功的事情就沾沾自喜，以免以后会得罪你。主，请你们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做新人，让我们把过去的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放在后面，只要专心来跟随你。就像保罗说的那样，我们要向着面前的标杆直跑，为了得到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奖赏。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将的感谢祷告不配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